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九章啊，今天能够十九的二十两章呀，我们看到在十八章最后的时候啊，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是他的宝贝儿子，他死了，所以大卫就一直哭嚎说：“亚沙龙，亚沙龙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恨不得替你死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卫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啊，大卫有这么多儿子，那为什么偏偏别的儿子死的时候，大卫没有这样子的哭到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偏偏这个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就哭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比方说大卫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啊叫什么暗嫩，暗嫩死的时候啊，这个大卫却没有这样子的哭。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其实啊这个暗嫩死的时候啊，这个啊大卫啊，基本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自己里面做父亲的里面有一个啊，这个啊有一个好像是体贴肉体的，因为他比较爱这个亚沙龙啊，所以亚沙龙死的时候他哭得这么伤心，但是这个暗嫩死的时候哈、啊，其实他也知道暗嫩不对，暗嫩该死，所以他其实他自己也想来杀暗嫩哈、啊，我们可以常这样子来猜想啊，但是啊借着这个亚沙龙去杀暗嫩的时候哈、啊，他也没有哭得这么伤心啊，所以当亚沙龙死的时候，第十九章开始。以后啊，有人告诉这个啊约押王说啊，为亚沙龙死这个啊这个哭泣的时候，众民听说这个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就什么，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为什么悲哀。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照理说这个啊大卫的这个啊以色列的军队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得胜，应该是欢呼，应该是跳跃，但是这个做父亲的，而且是做国家元首的，他却什么？这个叫做啊，公私不分呐、啊，家国不分呐、啊，哈、啊，所以啊，他是因为他的儿子死了，所以他就非常忧愁。那既然非常忧愁，他就连带什么？连带连这个军队回来啊，他也非常忧愁。照理说，军队回来的时候哈、啊，他应该什么？他应该为他们怎么？应该鼓励他们，应该欣赏他们，应该认为说啊，你们打胜仗啊，但是大卫却没有这么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得胜的军队啊，这时候啊，他们的得胜的欢乐却变为什么？变为悲哀哈、啊。那呀，我们想继续看下去哈、啊。那一天，这个民众就暗暗的进城。照理说，他们得胜的时候应该是很光明光荣的进城哈、啊，但是他们这时候暗暗的进城，如败坏逃跑惭愧的民一般啊。所以这时候啊，让我们看到哈、啊，这个啊，一个人为了自己，尤其是做国王的，为了自己的内心受伤，因为他的亲爱的儿子亚沙龙死了，整个国家都要受到哈、啊、很大的压迫哈、啊，甚至于得胜的时候回家还不能什么，不能庆祝哈、啊。这有些时候也反映到我们家里面一样，就好像做父亲的啊，在外面有一些伤心事或者什么，连儿子回家哈、啊、生日啊什么他都不能庆祝哈、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王蒙着脸大声的哭嚎说：“我儿，我儿，亚沙龙，亚沙龙啊，我儿啊！”所以这时候啊，这个约押真的是看不惯了哈、啊，他说。啊，他就这个跑去跟这个啊大卫王跟他怎么啊进言，要跟他讲说，你今天你一个人哈、啊、的这个啊，因为你今天这个样子，使你一切仆人的脸都已经什么惭愧了。所以他这时候就跟他讲了非常重要的几句话啊，就是接在下面，他说啊这个。这些军人啊，今天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的妻子的性命，很重要的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你却爱那恨你的人，那恨那爱你的人，这句话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告诉大卫说，你去爱那些什么，那恨你的就是谁？就是亚沙龙，因为亚沙龙想篡王位，但是你却恨了那些爱你的，就是你的军队啊，爱你的这个啊百姓，你却恨他们，让他们觉得说非常的这个啊惭愧啊。不过我想。接下去啊，他可以看到说你今天你当初去安慰你的仆人的心啊，所以他指着耶和华的神启示说，你若不出去，今天晚上必没有一个人与你同在一个地方，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啊。所以这个啊约押啊，他就这时候说实在说出了这些话，实在是什么良药苦口了。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卫啊，他就很勇敢的，他接受了这些啊，这个啊禁言哈 啊，所以于是这个大卫就起来到城门口坐着，他就众民就来到那边跟他见面哈、啊。所以这是在第十九章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大卫必须要什么面对这些军队，也就是面对这些啊帮他打胜仗回来的人哈、啊。所以啊，在十九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外两组人选，第十九章总共有三组人选。第一组人选就是这个军队，我们刚才已经做过了。第二组人选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啊，那第三组人选就是犹大支派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就是那十一个支派，那就是说北国的地方，北边的地方。然后第二组啊，这个犹大就是另外一个支派，就是南国的地方哈、啊，就是以后要分裂的那个南国跟北国哈、啊。所以我们从十九章看到有三组人选，第一组就是什么啊，一个啊北方的这个啊不是这军队这样子，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哈、啊，那第三个是什么犹大。好，那我们刚刚看了军队，我们现在来看以色列。以色列这些十一个支派怎么样呢？他们议论纷纷呐、啊。他说哇，以前救我们这些人呐、啊，这些哈、哦、啊，这个最主要他是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亚沙龙逃走了，我们所高的这个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了啊，很重要一句话。他说现在为什么我们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当时啊也是伏在这个啊大卫王的下面。但是他们却去什么？他们却去这个高了这个亚沙龙，因为亚沙龙当时很会作谎，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啊？所以这时候好像亚沙龙死了，那他的意思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大卫给请回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这个支派哈、啊，前面的这个北国这十一个支派这些人哈、啊，其实他们是呢怎么讲？好像骑墙派的。好像见风转舵的啊，以前啊，他看到这个大卫不行了，大卫落难了，他们就什么拥护亚沙龙。他现在看到亚沙龙死了，他说那倒不如我们再去把什么把大卫给请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以色列这十一个支派他们是比较现实的啊，他们比较现实，而且他们也从人的观点看啊，就好像说啊这个不行了，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吧，那我们就去把大卫请出来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这一组人马哈、啊、他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只有两节就讲过去了啊，很简单。然后最困难的是啊第三组人马，我们刚刚讲第一组是什么军队，第二组是什么？以色列，第三组是犹大。所以我们看，可以看到这个第十一节的地方。这时候大卫知道哈，因为他过去多多少少好像跟犹大支派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瓜葛啊。因为啊，这个啊，详细情形我们就不再多猜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大卫其实他心里也知道啊，因为亚沙龙死了嘛，他必须要把整个国家什么团结起来啊。那他第一组人马他已经这个啊出了这个啊这个坐在城门口跟他们见面，那第二组人马比较现实，自己什么又回来了。那第三组人马是最困难的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花多一点时间在第三组人马，也就是犹大支派啊。那犹大这是一个支派而已啊。这时候大卫就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他说哎，你们哈、啊、这个啊要去告诉犹大的长老啊，他告诉他们说哎，以色列就是北边的十一个支派，他们众人已经有话请大卫王回宫，那你们为什么落在他后头呢？你们为什么不来请这个大卫王呢啊？所以啊，这时候他就继续讲，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的后头请王回来呢啊？他说不只是说对这个犹大的长老说，他也告诉他说，你去对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叫做这个什么啊，亚玛撒啊，亚玛撒这个人说实在是在亚沙龙当时啊，在称霸这个犹大，他不止称霸这个啊以色列，还有在犹大的地方的时候，他在犹大的地方的时候，他设立这个啊亚玛撒做这个将军啊。所以大卫这时候啊，他心里想说，不只是告诉他们属灵的长老，而且还要告诉他们什么，那些征战的这个将军就是谁，就是亚玛撒。他说你去告诉他，他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我啊。所以他做了两这个大卫对犹大哈、啊、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是跟长老说，一个是跟这个军队的领袖说啊。结果第十四节他说， 如此啊，他就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啊。所以我们从如果从肤浅的角度看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亚沙龙死了以后啊，犹大啊可以这个怎么讲，把整个国家都团结了。啊，就三组人马，第一组就是什么军队，他也把它收买了。第二组人马是什么？以色列自己什么比较现实啊？亚沙龙死了，他又回来找犹大了啊，这个比较简单。那第三个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用这样子的方法让犹大这个支派的人啊，他们的心又归向这个大卫，他如同一人一样，好不好？啊，所以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想，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光看这样子的话就很肤浅，就好像说哇那个亚沙龙死了嘛，那犹大就把整个以色列国十二个支派全部又什么他又做王了啊。但是我们可以来想一件事情，说那为什么犹大啊他们当时啊为什么一直延迟着不自己回归到大卫王这边来，为什么还要再去找人去把他们请回来呢？啊，看起来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用人的方法，他没有等候神啊。我们怎么看呢？因为大卫是用什么？用长老，叫长老去说，而且大卫用人的方法，用到一个啊，我们人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是利益交换。你可不可以看到他怎么利益交换？哎，你看他对亚玛撒讲说哈，这样子啦哈，你不是我的骨肉吗？讲得非常好听啊哈，哇，讲得哎，就是说好像你心里都会觉得说他对你很好。但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他说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做元帅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意思是说他想说犹大你归回来的时候啊，那亚玛撒你这个将军啊，我要立你做将军做元帅，甚至于要你来代替约押啊。因为约押当时是跟着犹大啊，跟着这个大卫，你记不记得大卫走到哪里约押都跟着到他到哪里，帮助大卫很多，对不对？但是大卫这时候却想牺牲约押，然后 promote 就是说把这个亚玛撒给他什么啊，来代替约押做元帅。所以这句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大卫哈、啊，为何没有办法等到犹大自己情愿的回来呢？啊，我想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其实啊，整个事情都是神在做工，对不对？人只不过是被神所借用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神啊也是在等候着犹大能够什么归向什么大卫王，因为大卫是神所什么重用的一个仆人，对不对？那大卫已经受到这些什么管教了，既然受到管教，大卫这个什么啊，神让亚沙龙死了，让大卫啊想要团结整个国家，其实神也在等候着这个犹大自己能够回来，因为如果犹大自己回来的话哈、啊，犹大以后留在这个大卫王之下面的时候，他就比较什么比较顺服，因为他自己愿意回来的嘛。但是这时候是大卫把他好像把他 recruit 回来，而且还用另外一个方法，用人的方法，就是说，哎，亚玛撒，我给你一个 position， 我给你一个位置啦，让你做这个啊、取代这个约押做元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哦，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用人的手去做事情。其实神重视人更大于神重视工作，工作到底成不成，我想交给神啊，因为什么？如果不成的话，神会自己啊使用他的方式。但是重要是说人有自由意志啊，其实人不能走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时候啊用人的方法插手在这件事情上面啊。那话又说回来，你一定会想说，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没有错啊，因为犹大什么整个以色列国是什么十二个支派，北面十一个支派，犹大已经回啊、以色列已经回来了。那犹大对不对？雅各记不记得雅各那时候啊、为犹大祝福的说犹大你是什么？你是狮子，对不对？意思是说犹大是在前面的，那后面的都回来了，为什么只有前面不回来呢？所以前面是该回来没有错，对不对？那问题在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应该做，但是到底谁去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到底什么时候做啊？所以这时候大卫犯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错误啊。我们以为说哦，亚撒龙死了，那大卫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其实十九章二十章告诉我们说，虽然亚撒龙死了，但是有一些过去所存留的这些啊，在大卫的身上还是会继续来跑出来。人的老我，人的自我，哈，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说哈，事实上犹大是应该回来，神的旨意也是想让犹大回来，让整个国家能够团圆。但是问题在什么？不是要大卫自己去用人的方法去做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犹大本来就该回来，但是我们应当等候他自己回来，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啊，给他一些啊好处，让他回来。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造成你看十九章到最后面哈，十九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啊，那时候南北这个也就是以色列支派十一个支派跟犹大支派，他们怎么？他们又起了纷争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不是真正的愿意回来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时候哈、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三组人马哈、啊，就是军队，还有以色列十一支派，还有犹大的一个支派，他们因为人的方法哈、啊，他们怎么，他们就联合了，好不好？因为人的方法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是人的方法，犹大虽然不，大卫虽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十一个支派什么，也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啊，他们就是比较现实啊，看到亚撒龙死了，然后我们干脆自己回去吧。其实他们不是心里面的愿意，而是什么？而是好像骑墙派，好像骑墙派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了嘛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啊，神在十九章怎么样对付大卫啊？因为前三个当中他已经什么？不是从人的角度看他是什么？他是啊团结人心的啦啊，三组人马全部集合在一起了，但是其实是哈。啊还是一样走在神的面前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前面是三个团体，后面接下来上帝又要借着这些人，就是个人，要来让大卫看到他失败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谁？就是示每啊，记不记得示每哈、啊？他在这个撒母耳下，在这个十六章第七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示每他是谁？他是扫罗的同一族的，也就是便雅悯族的哈。啊，不过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他当时是怎么样，他当时就骂啦，然后用石头打大卫啦，对不对？记不记得？啊，那这个人哈、啊，也是一样见风转舵哈、啊，他这时候哈、啊，他看到这个大卫王他已经得胜了哈、啊，所以十六节他说这个便雅悯人哈示每就急忙跟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所以。现在讲到个人哈，马上跑来迎接大卫。那如果你是大卫，你作何感想？你想说哇，以前这么我正在落难的时候，你还用石头打我，还骂我，还对不对？哇，骂的他那时候骂的非常的惨啊。那照理说这个示每啊，应该跟这个亚撒龙一样，因为示每也骂过大卫，跟亚撒龙一样是一种叛徒一样啊。照理是说亚撒龙后来死了。那我们照理是说示每也应当什么应当有同样的下场啊，应当要死了，对不对？但是示每这个人啊，他非常的厉害哇，他就用了什么几个仆人几个这个什么仆人啊，很多人啊，他们就赶过了约旦河哈、啊、然后去迎接王啊哈、啊、然后在那个有渡船摆渡的地方哈、啊、然后告诉王说哇，这些渡船任你使用了、啊、哇，好像是什么又要来什么又要来归向这个王了啊。那时候就伏在大卫的面前对王说，我主我主啊，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到现在啊，求主不要因为这个事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好像是来对这个什么来对大卫认罪悔改。但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不是对着人认罪悔改，而是要什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除了对着人来认罪之外，我们还要更要对什么，对上帝来认罪啊。那这时候示每确实是什么，只是对着大卫认罪，让我们看见哈，其实示每哈，他的心也是什么，他的心也是跟啊、这个 也是一样骑墙派的就对了哈。OK， 好，然后他就来迎接了。这时候出现另外一个人哈，也就是谁？也就是二十一节这边哈，他说希鲁雅的儿子叫做什么？亚比塞。亚比塞是谁？亚比塞我们很清楚，就是这个约押的弟弟，他是另外一个将军哈。他这时候就说了啦，他说示美哈，他说既然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哈，他不应当我们不应当致死他吗？对不对啊？那这时候大卫就说了，他说我与你们有什么干涉呢？使你今天与我反对呢？今天在以色列人中岂可以致死人呢？他我岂不知今天我做以色列王吗？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至于死。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哇，好像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啦，好像说哦，以前示美这样子骂你、咒骂你、石头打你呢，现在你就说啊，这个啊，我岂能让你死呢？哈啊，而且人家已经跟你说道歉了嘛，对不对？啊，然后他说今天在以色列的当中，我可以怎么可以致死人呢？啊，然后他说哦，于是王就对示美说什么，你不至于死啊。有时候跟刚才一样啊，就是大卫对犹大支派把他们邀请回来的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会对大卫哇很尊敬的，觉得大卫，你说哇，大卫你实在是什么，过去啊对你不好的，你真的是赦免他哈啊，然后没有给他处死，对不对？好，我们好像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是好像有点点肤浅啊。事实上，大卫不是这样子的人，因为大卫我刚才讲过，十九章大卫还有很多他内心污秽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学习要怎么样被除掉，因为大卫其实大卫心里很想杀掉示美，大卫心里还不能原谅示美，但为什么他这时候跟他讲说你必不至于死呢？啊，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亚比塞说了这句话，说啊，既然他骂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不应当致死吗？其实大卫的心态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大卫是这样子，大卫明明知道要处死这个谁，这个示美，但是亚比塞你算老几呢？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讲这件事情呢？所以你既然跟我大卫讲说你应该把他处死，那大卫就说我偏偏不要把他处死。所以你能看到这中间非常非常奥秘的地方在这里，因为这时候哈，说实在哈，在当时排行榜上面哈，亚比塞哈还算不上，还够不到了，因为上面还有哥哥约押，对不对？所以亚比塞根本什么没有资格来说这一句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下一句有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就是在第二十二节这个地方，他说：“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意思是告诉大卫，这时候其实他是要告诉这个亚比塞了，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我做王啊，还要你来告诉我吗？意思是说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王吗？对不对？他意思是说亚比塞，我要处死示美还要你来提醒我吗？今天我已经是做王，我难道不知道王是我做的吗？还轮得到你吗？对不对？而且话又说回来，我还准备把你哥哥约押哈换掉给这个什么亚玛，叫什么亚玛撒，那如果轮不到亚玛撒来说，也什么也轮不到你啊，还有你亚比塞可以来说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卫他心里哈非常非常的什么哈骄傲，因为他骄傲导致于说什么，他这件事情哈，其实就是说我要做不见得你要来讲哈，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我们一起翻开在列王记上啊，就是啊，撒母耳记下，我们很快讲完的时候，我就要讲到这个啊，这个啊，列王记上，我们翻到第二章，啊，第二章就是当最后大卫哈，他在讲什么遗嘱的时候，我们来看他怎么讲有关于示美。第二章我们看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看列王记，就是撒母耳记的结束完了以后，列王记上第二章。他你看了以后，你自己都会觉得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全然的正确。他说什么？他说你在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基拉的儿子示美，你把他画起来，示美。他说王往这个马哈念去的时候，那一天哈，你看大卫遗嘱写得这么清楚，他说他还记得呢，大卫恨还记得那么清楚。他说那一天哈，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到约旦河迎接我，不是刚才所说的吗？ 对不对？撒母耳下刚刚所说，你看他说，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启示说，我必不用刀剑杀你。现在他是告诉所罗门呐、啊，他要告诉所罗门呐、啊，他说现在所罗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其实他还是要杀谁？还是要杀示内。好，他说哈，他说所罗门，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来对待这个示内，使他白头剑杀，流血下到阴间呐、啊。哇，你看看，所以你看大卫其实他在下遗嘱的时候告诉所罗门王说，这个人哈、啊、其实是在什么，是在撒母耳下十九章的时候啊，大卫说，我那时候跟他说你必不死了，其实大卫是说，哎，儿子啊，所罗门王就留给你去杀他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哈、啊、其实不是说大卫非常有爱心啊，说人家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背叛他，他后来他还原谅他，其实没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但没有原谅他，他还是什么，因为骄傲，因为骄傲，这就是我们哈、啊、做神的仆人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亚比塞说，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我还在做王吗？还轮得到你来跟我打报告说我必须要什么原谅他啊，不，我必须要把他杀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十九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还是十九二十章他还是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清掉啊。所以神借着两个人，一个是示每，一个是亚比塞，把大卫里面的心境整个给他翻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得到以后就是说，哇，真的是什么，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是觉得说大卫在这一招也是蛮厉害的啊，自己不杀留给儿子杀啊。啊，好，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原来这个大卫就是什么，他体贴他自己哈，他意思就是说约押叛变他，然后哈这个啊、这个亚比塞也叛变他哈，这个啊、就是说约押叛变他，然后这个示每也叛变他，轮不到亚比塞来向他什么，来向他来提醒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人哈啊，因为神哈真的是圣灵，我是觉得说在十九章记载的实在是太棒了。他前面三组人哈，你把它记下来，后面是啊两组人，每一组各有两个人哈。第一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示每跟亚比塞啊，所以示每跟亚比塞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就这样子啊，实在是啊、看到大卫的软弱。再下来我们看到下一组人，也就是啊米非波设，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巴西莱啊。米非波设就是在这个第二十四节开始，然后巴西莱是在第三十二节这个地方哈、啊、神用这两个人又要来提醒谁？又要来提醒大卫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米非波设，我们知道米非波设是谁，这个扫罗的后代，对不对？他瘸腿的，那时候他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那他时候看到大卫不是亚撒龙死了吗？大卫就回来啦，他就去迎接他。他说什么？他说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他说他没有修脚，也没有什么剃胡须，脚没有修理，然后胡须也没有剃，也没有洗衣服，意思就是说非常落难，好像非常这个啊、怎么讲啊、鞭策自己在等候着王回来哈、啊，一直等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哈、啊。他说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啊，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去呢？”这时候米非波设就讲了，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我们以前在前面有听过哈。好、啊，我们看到哈、啊，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我本来要去的啦，但是你知道吗？”大卫王，你知道我是瘸腿的，所以当时我骑在驴上准备要去的时候，他说什么？在第二十六节，他说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他的仆人是谁？啊，就是洗巴啊，洗巴骗了他啊啊，所以洗巴骗了他，他就说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这个啊毁谤我。他但是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我被毁谤，虽然我被骗了，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他非常非常的顺服，他就告诉大卫说：“我没有跟你去，我是有原因的，那你看着办吧。”哈，他说：“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面前都算是什么死人。”他说：“但是王，你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一同吃饭啊！我现在向王还能变什么冤诉啊、这个诉冤吗？”王就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过去的事呢？”啊，他说：“我说你与洗巴这个均分地土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当时洗巴骗他的时候哈，记不记得在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说：“哎，米非波设，你所有的财产通通给洗巴了。” 那这次他听到洗巴，哦，原来你是被骗的 啊，那这样好了，那洗巴一半的土地哈，你把它拿回来啊，你可以跟他均分。看起来好像大卫很有什么，很有爱心啦 啊，他终于比较有智慧啦啊，看到这些事情，其实大卫还是错的。啊，为什么他还是错的呢？我们先来看说这个米非波设啊，其实米非波设他一直担心什么？担心王，他一直担心这个这个大卫王啊，所以我们从第24节可以看到啊，他说啊，自从你出去的日子，一直到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他心中一直惦记着谁？大卫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能跟大卫王一起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第26节所说的，他被骗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不计较个人的荣耀 ，OK 啊，他只等着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在第30节的地方，他说哈、啊，愿你只有你平平安安回来，我就心就什么？啊，他说什么？在第30节，他说啊，我主我王，你既然平平安安的回宫，那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大卫说，哎，那就娶一半吧，以前全部给洗巴了。大卫现在说，那就娶一半嘛。那这个时候，这个米非波设说，没有关系啦，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他全部拿去都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米非波设他不计个人的荣耀，他只计到什么？专心在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对不对？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没有忘记主的恩典啊。虽然他这样子，但是他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啊，王你让我坐席跟你一同吃饭，那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他没有发任何的怨言，我们可以从第28节看到啊。所以米非波设让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其实米非波设好像一个怎么讲？好像一个心腹啊，好像一个寡妇的心啊，或者是一个心腹的心。他的心就说只要王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就放心了。他在等候着什么？等候着这个大卫王。意思是说，如果大卫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话，那米非波设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我们一直在担心着，我们一直在等候着耶稣基督再来虽然到我们也不计较地上的东西，别人要拿，别人要骗我们我们也全部给他拿去了那这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其实在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处理的不太妥当就是说大卫处理的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只就是说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就是岂有此理的，哪有说什么拿一半回来的？因为他已经讲好，他跟你讲说他是被洗巴所骗的所以他没有这时候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米非波设在地上的事情他没有满足，他只希望大卫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说米非波设其实他是注重神的旨意，而不是什么以神的旨意为他的喜乐了。他没有看重地上这些事情，但是大卫处理的方式却是什么？却是从属地上的东西要来满足米非波设，而却没有，就好像说人家都在，就好像太太在等着先生回来了然后先生回来说也没有满足他的需要，只是跟他讲说你看好吧，那你要多少钱我给你这样子。其实米非波设重要的不是在钱的事情上面，重要是在什么？大卫能够了解他的心就好像一个妇人，对不对？你在家等比方说帮你先生烧饭洗衣服怎么带小孩这样，其实你在等着你先生说一句我爱你，对不对？而不是你先说好吧，我再给你多少钱呢、啊？以前怎么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处理这件事情也失败了最主要是让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属灵光景还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世俗的事情上面。他以为什么？钱可以解决问题。他以为说过去我这个什么这个跟你讲说洗巴拿走你所有的东西，现在那些土地你可以跟洗巴什么平分了。其实米非波设重要的是他要大卫，而不是要什么跟人家去平分那个地图。但是大卫却以为只要钱可以解决就解决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这个我们也是在等候着那个什么 等候着基督一样，并不是地上的地图有多少就这样子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神用米非波设放在大卫的身边，但是大卫还是没有办法什么，大卫还是没有办法来什么知道他属灵的光景哈，需要什么？需要被啊再一次的提升啊！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啊！神接下来就摆另外一个人叫做巴西来啊。那巴西来是谁呢？我们或许没有听过啊，但是可能如果你注意的话哈、啊，你翻到十七章最后一节啊，不是十七章的第二十七节的地方。好，当时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人家建议他说逃到约旦河东边，对不对？那巴西来是一个外邦人，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十八节，哈 ，OK， 二十八节说啊，其实二十八节就是你看二十七节了，哈，二十七节跟我们讲说基列的什么啊，罗基林人巴西来，有没有看到？啊，所以那个巴西来，他当时当大卫在逃难逃到约旦河东边的时候，这个巴西来怎么讲？二十八节，你看哈，他说带着被，那么棉被还有褥哈，就是床褥哈，然后盆啊、碗、瓦器、大麦、小麦啊、面粉、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油，他这些东西怎么？他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啊，他说对他们说，民在旷野的，你们一定是饥渴困乏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巴西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啊，他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帮助过他，啊，所以这时候啊，这个人哈、啊，从约旦河过来，然后第三十二节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已经几岁了？他已经八十岁了，啊，那大卫哈、啊，还是一样用人的方法。大卫想说你过去帮助我嘛，哈，他还是用人的方法。他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哈，哎，我就啊，他说你住在那个时候用很多东西供应我哈。他说哈，王就对巴西来说，你跟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养你的老，他要养他的老。但是这个巴西来想说哈，我不要去跟你养老了啦。其实我帮助你哈，其实真正是什么一个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那大卫所看到的就是我帮你养老了。因为你过去对我不错嘛，我现在也对你好一点。这时候巴西来就对王说，我在世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呢？哈，他说你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其实没什么用了，仆人现在已经八十岁了，还能尝出什么饮料的滋味呢？还能辨别什么美食呢？所以大卫想要用这个饮料美食来什么，来奉养他哈，但是是有心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是一样，大卫从人的角度看哈，都是人情事理他都知道，啊啊，就说哦，人家对我好，我也要对人家好，对不对？啊啊，那比方说米非波，哦，原来你被骗了是吧？好，那我这个土地一半还给你，都是用什么地上的这些东西要来满足对方。其实对方都是什么？告诉他说啊，其实我是什么？我是爱你，因为你是君王，对不对？好，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交集，属灵的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跟属世的事情上面，所以他还是一样要用这个事情来供应他。啊，他结果这个时候他说，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子的恩典呢？但是这时候啊，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啊，巴西来就跟他讲说，你看巴西来对他非常好，他说我这边有一个仆人呐、啊，叫做金汉，那金汉你就把他带过去就好了，意思是说。我过去怎么样对你有恩典，拿这些麦子啦、大麦、小麦啦、红豆啦这些给你哈，我还要继续的供养你。我甚至于我八十岁，我老了，我不行了，对不对？我不去耶路撒冷哈，我不再享受你的恩典，但是我要继续的服侍你哈。所以他把他的仆人送给他，他叫他的仆人继续去供养他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两组人马，一组是什么？刚才所说示美跟亚比塞。啊，另外一组人马就是什么米非波设跟什么巴西来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再一次给大卫另外一个机会用巴西来哈、啊，所以大卫要赏赐巴西来，但是巴西来却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不要在地上的这些荣华富贵，他只要专心来仰望神，所以大卫到这个时候哈、啊，我想他终于可以学到功课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十九章看到啊，啊，有三组人马，对不对？啊，团体啊，就是说军队，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还有犹大的一个支派，还有另外两组 个人啊，也就是四美亚比塞一组，那另外一个是米菲波瑟跟巴西莱一组啊。那我们看到十九章最后面啊，我们知道说这时候这个啊，他们虽然王都过去了啊，也到了这个回到这个什么约旦河西边了，也就是迦南美地，他们到了吉甲点点点啊。这时候哎，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说他去找犹大支派回来的时候是用人的方法，所以犹大支派跟这个啊以色列支派他们就吵架了。这个犹大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了哈，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故事。犹大支派其实重要是这样，就是说以色列支派就告诉他说，你们为什么藐视我们，这王回来的时候不先跟我们商量呢？那犹大支派他也有他的苦衷啊。犹大支派回答他说什么，他说王跟我们是亲属了，因为什么，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出来的，对不对哈，他说虽然他是我的亲属啊，那这个啊，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有十份的这个什么情分。什么叫做十份的情分啊？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支派大部分的什么都在什么都在啊，大部分的支派都在北国嘛，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我们有什么啊，这个啊啊这个啊十一个支派在这边，我们有十份的情在这个地方啊。但是犹太人说，但是这个啊，大卫又是我们犹大支派的，是我们的亲属，对不对？那他说，以色列说，那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讲呢？那这个犹大人说，那虽然他是我的亲属哈，他很重要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哈，虽然他是我们亲属，但是我们吃了王什么呢？王赏赐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他的亲属哈，但是犹大虽然是这个大卫虽然是犹大支派，但是我们犹大支派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了。我们也没有吃到什么，我们也得不到什么赏赐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是我们不跟你讲了。其实对我们讲起来哈，犹大啊，这个大卫是不是在犹大支派？对我们犹大支派没有什么好处了。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吵起来哈，所以他意思说没什么好处。那有以色列人认为说，你应当先怎么来告诉我，因为我们是人多的地方。所以一个是什么他的亲属，一个是人多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哈，就有一个破口了，好不好？哈，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互相争夺哈，就有一个破口。既然有一个破口，就导致于第二十章开始。你看在二十章说在那里有个匪徒叫做什么示巴，示巴这时候就出来讲话，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这个示巴了，你看哈，但是犹大支派的人哈，他说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的跟随他们的王，紧紧的跟随谁？就是大卫王。所以你看哈，人民先有破口，一有破口的时候哈，就马上被什么一个匪徒，你看一个匪徒叫做示巴，就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匪徒，就是这种匪徒，他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煽动了。他煽动怎么样煽动了？他就说，哎，以色列支派啊，你们哈，干脆哈，各自回家去吧。你看以色列支派的人一下子就被什么，就被煽动了，他们就离开了，只剩下犹大支派，因为什么？他是他的亲属嘛。犹大支派当时是被什么？被带回来的。但是你看看，犹大支派现在却是什么？却是紧紧的跟随着大卫。但是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这个什么啊？这个以色列人就走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如果你回去看十九章的时候，以色列当时是什么？十一个支派，以色列当时十一个支派是什么？亚沙龙他本来是跟着大卫啊，也是啊赞美大卫。后来亚沙龙成王了，他就跟着亚沙龙。后来亚沙龙死了，他又回来了，对不对？那现在示巴这个匪徒又跟他讲，他又走了。可见这个以色列人是什么？是骑墙派的，风一吹就倒一边的哈。但是犹大，你像哎，犹大紧紧的跟随，其实犹大啊心中也是跟大卫不是很合啦。但是至少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他紧紧的跟随？因为他多多少少他有一个什么？当时他同意他有一个将军叫做什么？叫做亚玛撒。有没有看到？所以当时他有一个给他的利益，就是说亚玛撒。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哈，过去所做的事情哈，让我们看到犹大人他就留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再回去看到，那今天预表着什么呢？如果今天大卫预表着耶稣基督， 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也曾经行过很多的神迹，让很多人来拥戴他。那记不记得那个樟树节的时候，对不对？好，很多人，这群人去拥戴他，但是一个礼拜后定耶稣基督的还是同一群人。这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刚才十九章才什么才说好吧，亚撒龙死了，我们现在来拥戴我们的犹大王吧。但是现在啊，这个有一个撒旦魔鬼啊，叫做这个示巴啊，跟你讲一讲，哎，我们又说什么啊？我们又要离开什么？又要离开大卫了啊？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哈、啊，我们人都是什么？当时就像拥护耶稣基督进入什么耶路撒冷，但是后来什么？后来却离开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他却不将他自己交给这些百姓，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人的心。我们可以拥护，今天拥护，明天什么？明天唱反调。好，其实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那这些以色列人上一章拥护，这一章就唱反调走了。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第四节，因为犹大人继续留下来嘛，哈。但是要讲第四节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大卫啊、就到了这个宫里面，把以前留下来的十个嫔妃，对不对？后来被亚撒龙给他强奸了，对不对？啊，然后这时候他就给他关在冷宫里面，他并没有让他们死，他还养活他们啊。但是大卫就不跟他们亲近，不跟他们同房，啊，就把他们当成寡妇一样，把他们监禁在那个地方。其实要告诉我们说，啊，大卫其实哈、对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哈、就是说用圣洁的方式处理，他不再跟他们同房哈、然后接下来哈、让我们看到说，王对亚玛撒说，这个就是亚玛撒，记不记得刚才啊，他对犹大人支派所说的，我立你们怎么亚玛撒做将军，对不对？他说你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来，你也回到我这个地方。所以亚玛撒就去招聚这个犹大人哈、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却单言了什么王所限的日期，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失去了什么制敌先机了，就是说有机会他能够这个做这个啊、表现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这个啊、亚玛撒哈、这个将军他失去了机会了哈、但是一失去机会以后，我们看到第六节哈、他时间没有抓对了，他失去了那个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就对亚比塞，亚比塞是约押的弟弟，哈哈，这个啊、对亚比塞说，那这样子的话哈、恐怕这个示巴就是刚才那个匪徒了。他说，如果示巴加害比我们比亚撒龙加害更甚的话，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去追赶他们哈、就是说你去追赶他，免得他坚固的城躲避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这个亚撒龙死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国家好像前面十九章所说的，大卫把他团结在一起了，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这个匪徒示巴来，又把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全部带走了。如果不赶快处理的话，哈，这个国家又要分裂了，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免得他这个什么啊？他告诉我们说，示巴加害于我们，或许会比亚撒龙更重。所以这时候啊，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亚撒龙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不敢去什么。他很爱他嘛，不敢去追杀他，反而被亚撒龙追杀。现在这个谁，这个啊、示巴哈、是匪徒，所以他就叫赶快叫这个亚比塞去追杀他，所以亚比塞就出去追杀他了。OK， 当亚比塞出去追杀这些示巴的时候哈、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个地方，这个亚玛撒哎，终于回来了，他三天啊。来不及了，后来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哇，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这个啊，亚比塞出去追杀示巴，对不对？但是亚比塞的哥哥约押这时候出现了。亚比塞的哥哥约押出现了以后哈、他就什么？他就趁亚玛撒，也就是哈、这个犹大的这个将军，他趁他不备的时候哈、就把他肚子捅了一刀，他就死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哈、这个啊、这个约押哈、他杀了这个谁？亚玛撒。为什么他杀亚玛撒？因为我想他一定也是知道什么，大卫为了要让犹大支派回来，然后去讲了一句话说他要立亚玛撒来取代约押，所以约押心里当然不舒服啊，对不对？当约押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找机会，你亚玛撒三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没办法达成，那你四天五天回来了以后，他趁这个机会，他就一刀就把他捅下去了。好，那一刀捅下去的，我们可以看到说 亚这个约押哈、哦、很骄傲，他报仇，啊，因为他不容许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上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约押好像过去，约押这个人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非常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你偶尔看一看，你会觉得说他对大卫很顺服，啊，但是他外表顺服，但是他心里却不真正的顺服，对不对？因为什么？记不记得他曾经杀过一个人？他杀过谁？他杀过亚尼尔。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去看撒母耳下三章二十七节。好，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看亚尼尔。啊，因为亚尼尔当时也是什么大卫所重用的人，啊，也是心中想要来顶替约押的一个将才。啊，那现在约押又杀了谁？约押又杀了这个亚玛撒，对不对？好，约押又杀了亚玛撒，所以约押总共杀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亚玛撒。亚尼尔跟亚玛撒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大卫心中的什么大将，可以来代替这个约押的。好，但是约押哈，这个他约押跟大卫已经好几年了，他从来没有背叛过大卫，但是他心里也从来没有完全的顺服大卫。在约押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除了大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高过约押。所以约押就是说他这时候下了毒手啊，他下毒手，你如果有机会看撒母耳下三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要杀亚尼尔跟杀这个亚玛撒，同样一个技巧，就是什么，都是骗的，都是让对方来不及还手的时候，刀子就刺到他肚子里面，然后连肠子都流出来。啊，所以你看约押残忍到这样子的地步啊，就是说不允许任何人这个在这个大卫跟他中间，他认为说大卫下来就是他，任何人不准夹在什么大卫跟约押中间。那大卫又是喜欢亚尼尔跟这个亚玛撒。其实今天在我们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也常常看到啊，你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但是这个主任牧师下面可能有一个长老啊，或者长老的主席啊，那这个人他就很不喜欢任何人什么在牧师跟什么这个长老的当中啊，这个当中就是一个什么政治的 politics。 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啊，比方说我在这个教会只有牧师喜欢我啊，任何人不能什么夹在牧师跟我中间啊。所以约押就是这样子，约押的意思就是说他跟大卫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啊，他从来没有背叛过大卫，他非常顺服大卫，但是却不允许什么任何人夹在他跟这个约押跟大卫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玛撒哈，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就被这个约押所杀了，好不好啊？那约押所杀了以后，虽然我们在这边看到说哈，这个继续看下去，他说约押和他的弟兄亚比塞就往前追赶哈，然后到了一个少年人的地方，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对不起，我先讲这部分好了，我们一起翻开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来看看列王一样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二章，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大卫的这个遗嘱哈，第二章第五节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示每，现在来看到说大卫在遗嘱上面怎么讲约押。第五节他说，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你看大卫都记得哦，哎，大卫这些事情都记得，他这个他说哈，两个元帅，一个是什么亚尼尔，一个是什么亚玛撒哈，他说他在太平的时候流这两个人的血，如果在战争的时候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哈，他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哈，他说这是告诉这个所罗门啊，他说所以所罗门啊，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发安然下到阴间。所以你看大卫还是一样，一定要把约押给干掉啊。所以他自己不杀，他告诉什么，他告诉谁去杀，他告诉这个所罗门啊。所以你翻到第二章第二十啊十九节，二十九节啊，这个这时候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亚说，你去将他杀死吧，就是把约押给杀死了。所以你看大卫啊，刚才我们讲到示每， 现在讲到约押，大卫对这两个人说实在并不是原谅他，而是什么，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儿子去处理，交给他儿子去处理。不过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讲下去。他们就要追杀这个谁啊、这个示巴，因为示巴要叛变嘛，所以他们就什么就啊、就到了田间，然后这个啊、我们看第十四节，他说他走遍了啊、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约押哈、他走遍了以色列各支派，直到这个啊、有一个城啊、叫做亚比拉，这个城的全城那个地方人都聚集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走遍了这个哪里，以色列各支派，你把它画起来。所以你看刚才哈、一个匪徒啊示巴说讲两句话，以色列人就全部跟他了，然后现在约押要去杀这个匪徒示巴，然后来到一个城啊，那说几句话，那城的人也都聚集跟随谁，跟随约押了。所以你看以色列当时的百姓说实在是什么，是那种墙头草了。哎，一下子跟这个，一下子跟那个，一下从跟亚沙龙到跟大卫，又要跟这个示巴，现在又要跟谁？跟这个约押去杀这个示巴。那这时候哈、中间插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准备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个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这个亚比拉，围困了示巴的城，就对筑城，就在对着城啊筑垒哈啊，这个开始啊，约押的众民用锤。要怎么撞墙让城倒塌，所以这时候亚比拉的城哈、因为里面藏了一个示巴，所以他们从外面攻，要把整个墙城给毁掉，那毁掉的话里面就会死伤很多人，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啊，中间就有一个什么啊，我们看第十六节，他说有一个聪明的妇人，那时候就对约押讲说，哦，就来跟他讲说，这个你不能毁灭掉这个城，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同意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约押就回答第二十节说，我绝不毁灭这个城啊。那其实这个有智慧的妇人最主要就是告诉他说哈、要为了要保护这个城了啊，然后哈、把这个示巴哈、把他抓起来，然后你看看第几节，第这个二十一节，他说把示巴哈、这个头哈、把他砍下来，从城墙上丢给这个约押，让约押有个好交代，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二十二节哈、你看他说妇人就凭着他的智慧去劝众人啊，然后他们就什么割下这个示巴的头啊，所以你看哈、他就凭着他的智慧去劝众人啊，这些众人是谁？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哈、真的是什么墙头草啊，一下子被示巴匪徒所骗，一下子听说要抓示巴，他跟着什么，跟这个约押就要去攻打示巴，然后一下子这个妇人有智慧跟他讲说，哎，我们哈、干脆就把示巴抓起来，把他头砍掉，他也跟着这样子做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哈、这个啊，人心是善变的，以色列的百姓今天就跟你我一样善变的。等一下说啊，这个人好啊，我们就听说的、这个、啊，这个主日学老师教的好，这个啊，那个牧师怎么样，我们就什么变来变去，一下子效忠这个，一下子效忠那个，一下子旁边人家打电话来说几句话，我们就跟着走了，我们就是这样墙头草，我们就这样墙头草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智慧的妇人哈、他说服了约押，让约押不把这个亚比拉这个城给他攻掉啊。接着他又说服所有的城里面的人把示巴的头给交出来， OK。 然后这个智慧的妇人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保全了整个亚比拉这个城， OK。 所以这个智慧的人，智慧的妇人，他有智慧，他能够胜过什么，胜过啊所有的这些啊仇敌，不管是约押也好啊，这个能够胜过所有这些武力攻击的哈、约押啦，或者是这个示巴啦，或者是这些匪徒啦，这些啊军人啦，他最主要的是要保全什么，保全这座城。所以这个很有名的妇人哈、后来被所罗门王给他记录下来。我们一起看这个传道书第九章哈、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九章啊，因为这件事情哈、被所罗门王给记下来，因为所罗门王是写这个什么，写传道书，对不对？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哈，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节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罗门王不随便记人家的事情哈，但是他却把这个智慧的妇人记起来哈。我们看到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三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的智慧，据我看，这智慧乃是广大的，一个很广大的智慧。”他说：“啊，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这个大君王就是谁？就是约押哈。他说：修筑营垒，将城围控啊。然后十五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所以第十六节他说哈，所罗门王就说：我说智慧胜过勇力，就是。”这个智慧的妇人哈，胜过约押哈，这个要攻城的这些勇力啊，勇敢的力量哈。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哈，不能不讲，因为什么？因为连所罗门王到最后的时候还把它写上去哈，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到这时候哈，到最后的时候哈，你可以看到二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哈，其实他这边讲哦，约押做了元帅，然后比亚拿做了什么约沙法又做了史官，又谁又做了书记啊，然后谁，这个好像跟什么撒母耳下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很类似。其实最主要写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大卫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这时候就要恢复像以前在撒母耳下第八章那样的繁荣了。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回去做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职分，在国家里面都有自己的职分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啊，他从第十一章开始啊，记不记得大卫从第十一章开始，他去什么？他去看了那个拔示巴洗澡啊。我们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大卫啊，在撒母耳下第十一章看了拔示巴洗澡以后，一连下来犯了错，然后神一直管教，管教到后来到第二十章终于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到第二十章，看到就是说，神对大卫的管教已经结束了。啊，从第二十一章开始，虽然那个地方有一连三年的饥荒，但是问题不在大卫了。二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你把它画起来，扫罗。所以我们下礼拜讲到扫罗的时候啊，下礼拜讲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跟大卫没有关系了。所以大卫被神管教，他终于在什么，在第二十章的时候画下一个句点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管教啊，对人哈，是非常严厉的，从11章一直到二十章，总共什么？总共十章，看到大卫的跌倒，看到大卫的失败，看到大卫被神管教，神非常严厉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也认罪悔改，所以神哈，虽然对他有管教，但是神还蛮有怜悯的，因为神管教的时候人不可以灰心哈。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好，我们可以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啊，我们来看到神怎么管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啊，然后结束我们今天因为大卫的管教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啊，他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他说怎么管教原是为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然后再者，我们有生身之父的管教啊，然后他说我们尚且要知道敬重他，更何况万灵之父， 好，告诉我们说父的管教都是随他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的，然后接下来说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地上圣洁上有份。然后第十一节他说，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什么愁苦，后来觉得那些历练过的人结出的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让我们看到啊，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说神的管教啊，我跟大家最后讲三点，就是说神的管教，因为他的管教，所以我们要忍耐，因为神的管教证明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认罪悔改，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子。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第二点让我们看到说，神的管教哈，就是说让我们什么？这个是暂时的哈，因为如果神认为管教够了的时候，神自然而然会停手哈，而且过去的管教都会成为过去哈。然后第三点让我们得到益处，管教最主要让我们得到益处，而且如果我们不再继续犯罪的话，那我们在管教上面我们就与圣洁有份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二十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说整个大卫他的生命受到管教，他的生命就继续的什么，继续的长进啊。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卫年老了，他晚上睡觉什么会冷，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什么，一个童女去跟他一起睡，对不对？你看大卫的改变多大，以前是什么，看到拔示巴洗澡他就犯了罪，他到年老的时候，列王记上一开始虽然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跟他一起睡觉，但是他却任何一点淫念淫乱的思想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从撒母耳上啊，讲错了，撒母耳下十一章一直到撒母耳二十章的当中，哈，他可以完完全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甚至于到列王记上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童女跟他一起睡，他都没有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拔示巴一直到那个童女，对不对？两个人之间的这些关系，不是，就是说这两个人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大卫其实就是因为他这十章，从十一章到二十章，总共十章的当中，大卫的生命如何的成长，如何的受到管教，如何的在神的这个管教当中，他得着益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最主要的哈，就是大卫被管教的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下礼拜从第二十一章开始，那个饥荒跟大卫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所以我们到此结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十九至二十当中看见圣灵自己亲自再一次，虽然让我们看见，虽然亚撒龙死了，但是大卫心中还有一些残留的老我，但是借着十九章二十章，圣灵一一的把它翻出来，也让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或者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的地方。愿神的管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知道，当管教的时间够了，你自然而然会停止，也让我们看到那是暂时的，让我们知道这些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借着大卫的生平，让我们看见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因为只有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能够认定你的管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为我们好的。我们求你再一次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恩典常常与他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电脑在哪？